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长安街被称为中华第一街，每逢有重大的节庆日，这条街都会被特别的装扮起来。而逢这个时候呢，北京百姓到街头观看花坛，感受节日的气氛，也是一个特色活动。今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长安街的沿线十组立体花坛全部亮相了。从东面的建国门到西面的复兴门，这十组花坛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从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为设计线索，展开了一幅生动的用植物构筑的历史画卷。用花草的搭建来构筑出历史场景，用花草来展示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这样的想象力、这样的创意、这些美丽的场景都令观众们驻足流年。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带您走进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在北京东长安街的建国门和东单，五组立体花坛展现了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事件。
东长安街这边主要是展示的是过去从建党那么建军这些历史性的一个题材。
为了更好地展现长安街的立体花坛，社科院园林绿化方面的专家共上百人参与了方案设计，在有限的场地内抓住建党百年重要节点最有意义的历史事件，用清晰的脉络展现出来。比如在东单西北角，近现代题材的改革开放花坛以小岗村牌楼、深圳城市剪影为主景，展现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不断向世界打开大门，华夏儿女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西南角的走向世界花坛以鸟巢、冰丝带和世界地图为主景，配以冬奥会吉祥物以及我国举办或参与的重大国际活动标识，体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伟大的祖国阔步走向世界。
通过这样的一种拔地而起的这种态势来表现我们中国从此站起来的这么一种气势。
好，刚才是北京市园林古建研究院的设计师严鸿飞讲述了长安街沿线的花坛的设计。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西长安街，这里的五组花坛也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在花坛前拍照留念。
西长安街的五组花坛分别以人民至上、全面小康、创新发展、美丽中国、扬帆起航为主题。在西单东北角人民至上主题立体花坛上，医护工作者、人民警察、学生、推婴儿车的母亲、打太极的老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栩栩如生，吸引了多位市民在此拍照留念。西单东南角的全面小康花坛以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旧貌换新颜的幸福生活为场景，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
全面小康花坛主要是描写十八洞村的绿水青山，地面花卉也用了金鸡菊、夜菊花等等，制造一种花田的效果。后边有一些花束，树上也是硕果累累，通过立体的平面的来展示十八洞村旧园换新貌，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生活、欣欣向荣的一个场景。
据园林设计部门介绍，花卉的选择和养护也是非常精心的，因为眼下北京正值夏季，还处于雨季，所以在设计花坛的时候，相关的科研单位就要根据气候特点精心地筛选那些抗涝抗高温的花卉。这次的花坛都使用了智能园林养护手法，浇水和施肥可以实现自动化，同时又加上定期人工检查来及时掌握花坛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北京的五四大街。常来北京的朋友对这条街并不陌生，它靠近北海公园附近，在这里呢有一座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小楼，这就是著名的北大红楼。而它所在的街道叫做五四大街，也注明了这座红楼和五四运动的渊源关系。 这座建筑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曾经是北京大学校部、文科教学楼以及图书馆的所在地，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开展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在此相继展开，北京的党组织也是早期在此孕育诞生的。6月29号开始，修缮后的北大红楼开始向公众开放了。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的革命活动主题展也在同一天亮相了。丰富的图片和文物带领观众追寻红色起点，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前行的力量。好，我们就一起走进北大红楼。
上午八点半，在国歌声中，国旗在北大红楼升起，代表着这座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历史建筑重新开放。九点，北大红楼迎来首批参观者，来自北京第65中学的师生们，在讲解员的引领下，他们参观了北大红楼光辉伟业红色序章主题展。该展围绕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早期建党人物，展现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北京革命活动的光辉历史，着力展现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所具有的独特地位、贡献和价值。
这次这个展览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在革命旧址上啊举办展览，把观众呢带进历史现场，直接感受我们党的创始人当年在北大红楼开展革命活动的相关情况，让人身临其境，感悟革命精神。
展览分为经历近代各种力量救亡图存探索的失败，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唤起民族觉醒，构筑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高举爱国旗帜，形成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播撒革命火种，打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酝酿和筹建中国共产党，铸就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六个部分，共19个单元。展出形式涵盖图片、文物、雕塑、绘画、沙盘模型以及新媒体艺术等，其中珍贵影像视频就有13个。展览将北大红楼内旧址纳入参观流线，复原展示李大钊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陈独秀工作过的文科学长室等六处旧址，让展览与旧址有机融合，相得益彰。
这里复原的是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工作的地方，1918年的10月到1919年的3月，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书记，负责登记新到的报刊，还有来往人的姓名，管理15种以上的中外报纸。
该展览以预约方式开放，近期主要以机关单位有组织参观为主，后续将适时对社会单位和个人开放。
北大红楼正式对外开放了，而与此同时，电影《1921》也在北京电影市场开始公映。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起航的年份。史料记载，1921年参与建党的一大代表们平均年龄不过28岁，是最富有朝气的一批优秀青年。因此，这部电影也选择了一批年轻的优秀演员去诠释当时革命青年心中有信仰、眼里有光芒的精气神儿，展现浑然天成的少年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这部电影的首映室，来听导演和演员们怎么说。
十年前，黄建新执导了电影《建党伟业》，在拍这段历史，他直言压力很大。同一段历史，如何拍得不重复，如何在创作中往前走，在黄建新看来，需要的不光是魄力和勇气。
我们组织了一个比较优秀的团队，做了3年的准备，寻找到新的史料， 我们一直在探求新的表现方法。
黄建新称，电影在筹备过程中，他和团队一直努力探求一种更贴近电影语言的表达，为此经常和演员交流角色，与摄影讨论光线，跟美术研究布景。
我们之所以一比一搭了一大片这个20年代的景，是因为我们想使摄影机有一个自由运动的空间，而不受限制，使我们的摄影机能够进行诗意化的追踪，能够找到新的视点。
在拍摄1921的过程中，每个演员都在透过自己饰演的角色，理解什么是青年力量，何为那个年代青年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扮演何书恒的张颂文称，自己接到角色后，就与导演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当时一切都地方都没有开门，我们俩在路边约了聊，因为冬天嘛，说尽快结束，一小时结束，结果聊了将近8个小时。后来他把我们俩聊的这些细节加到了电影里面去。
尽管已经在许多影视作品中饰演过毛泽东，但这次扮演青年时期的伟人演员王仁君还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感受。
导演呢一直强调，就看的是20年之前的，不要把这个人物之后的很多成就和高瞻远瞩的状态，伟人的状态演绎到他的青年时代，所以一定是体悟他的风华正茂和他的这种青春热血。
影片将于7月1日正式公映。接下来再来关注北京的消费市场，眼下呢正值夏季，也是欧洲杯激战正酣的时刻，很多球迷观看球赛必定手里少不了一杯啤酒，这也带热了北京夏季的啤酒消费市场。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北京的几家酒吧，来听听这儿的消费者怎么说。
周末凌晨0点，欧洲杯淘汰赛第一场比赛正式打响，在北京日坛这家餐吧的院内外坐满了观赛的球迷，这样的火爆人气从傍晚记者来时就一直持续，热闹的气氛和冰爽的啤酒成为顾客观赛的最佳伴侣。
晚上比较支持丹麦，今天我们7、8个朋友在一起聚在一起，啤酒点了很多，看球比较有氛围，
特别喜欢。因为我们一到夏天，每年最期待的就是世界杯跟这个欧洲杯这种重大的足球比赛。对，我看已经2-0了，现在今天准备通宵了就。
餐吧负责人告诉记者，欧洲杯期间，他们除了在室内外都增加了观赛的大屏，还做了不少体育主题的派对活动，吸引顾客。一到周末或有比赛的日子，热闹的气氛都会一直延续到后半夜。
夏天比较喜欢喝冰镇的啤酒，我们可能1到2周就会组织来一次吧。
我们会结合欧洲杯的主题去做一些这样的活动。欧洲杯开赛以来，我们这个啤酒量相当于在以前的3倍量啊，基本上就是3倍量的进货。
销售人员表示，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赛事进入更激烈阶段，估计销量还会有更明显的提升。
我们现在店里卖的最好的就是啤酒，尤其在球赛的看球赛的时候，因为比较清爽嘛，夏天在户外看球赛的人多，肯定是要翻倍的。
外卖平台数据显示，欧洲杯开赛以来，部分地区零点后的外卖订单环比5月增长超10%，其中啤酒订单增长超30%。从时间上看，凌晨2到4点的订单量环比增长最为显著。一些从业者表示，2021年是体育大年，奥运会和欧洲杯都在今年举办，受赛事拉动，在夜场和夜市等渠道，啤酒消费都有明显增长，聚饮性场景有望增加。近几年销量疲软的啤酒，今年有望得到提振。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世界卫生组织6月1号宣布，由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正式通过了世卫组织的紧急认证，成为继中国国药疫苗之后被纳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的第二款中国新冠疫苗。根据科兴中维公司提供的最新数字，到今年的5月31号，该公司已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近40个国家和地区供应了6亿剂的疫苗。和新冠病毒赛跑，比一般的疫苗研发提速至少18个月，科兴公司的客观行动是科兴疫苗能够快速走出国门供应全球市场的关键因素。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要继续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走进位于北京的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好，我们就来听科研团队的成员们讲述这支疫苗研发背后的故事。
第一次看到他这个照片的时候，我真的挺兴奋的，我就说，哎，这个就是我们纯化出来的新冠病毒了。它真的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付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科技的能力，去把它给制作出来的。突然就是一下子，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或者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疫苗人，其实是有能力去控制我们现在这些技术，现在的这些我们需要操作的这些对象的。
说话的这个人是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科管行动团队病毒灭活及工艺研发团队负责人江德玉。至今他都记得2020年新冠病毒第一次被提取出来的场景，这是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成绩。而最初的那段时间，即使设备设施不完善，他们也从未放慢脚步。团队成员李壮说，
就是在厂房建设期间吧，四处漏风，当时就是完全还没有搭建好，然后之后我们就在里边去熟悉设备，然后去整体的一个厂房的规划，然后还没有完全搭建好嘛，也正赶上落雨天气，然后会经常下雨，然后之后就整个的就直接淹进来了，
雨水就淹到了车间里面。
对，然后之后我们再去一边又一边的打扫。
那段时间，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可以说都是拼尽全力，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儿：如何快一点，再快一点跑赢疫情。
因为还没有调试好，然后很多的管道嘛，因为之前也不知道哪有问题，然后也是赶时间没有去一一的排查这些东西，然后就他们就把公用介质打开了，然后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冷冻水的一个阀门，它就没有堵上盲板，有一个开口，然后当时就直接是一开，整个水全都泄露出来了，差不多那个是-8度以下吧，那个冷冻水，当时就直接是浇在设备上了，然后之后就是发现了这个之后，马上就上去用手去堵住了它，
就是已经紧急到没有时间去找别的东西了。
对，突然间呢就直接喷出来了。
当时你堵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半个小时。当时把这事情解决完了之后，出来的时候都已经瑟瑟发抖了，当时也是夏天。
在成员们的努力下，科兴疫苗77天就完成了成人组1、2期中期接盲，并纳入紧急使用，为全国乃至全球抗疫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在这背后，面对从未见过的病毒，面对紧张的工期和疫情形势，成员们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当时是那个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是在中国传染病所的那个 CDC， 然后传染病所的老师也要陪着我们，因为他们跟我们一起还要控制生物安全。然后呢，其中有个女老师说，你们这样夜以继日的24小时，就真的不管大家的身体了吗？不管大家的这种疲倦了吗？然后他当时在实验室里面就比较激动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也挺崩溃的，就差点哭了，然后我就出来了。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挺大的，毕竟我在这个团队进入到这个实验室里面，真的也大家无怨无悔的去这样做，那真的是试着一天当一个月过的那种状态。我不知道这个团队的小伙伴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到底是怎么坚持的，坚持到这种程度，然后但是大家都没有跟我提过这事。
就是在这样的高压状态下，科研人员对疫苗的质量和安全要求并没有降低。科兴中维质量副总经理崔国亮至今还记得他当时看到的场景。
是我们一个工作当中要用到的一个公章啊，是我们的一个放行章。您也知道，我们做疫苗啊，有两基础是不能逾越的，一个是生物安全，一个就是质量安全。那我当时呢，就是大约是晚上2点钟左右，去这个办公室里面进行这个看看大家是什么样的状态。当时呢，就走到我们 QA 部门一个小伙子这个办公桌前，2点嘛，他在那儿趴着，然 然后呢章就在他手里转着。我当时想，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 QC 还有一个检项没出来，大约还得有个半小时，我想把章拽出来，结果一拽他一下就醒过来了，谁要弄我章？当时还把我吓了一跳啊！我说你好好休息一会儿，他说不，他要在晚上去把这些章盖完，是要保证生产人员去领用的时候，这个已经完全的符合我们的放心的标准了。
疫苗研发由于它的工作性质，在疫情初期并不能像医护人员那样被媒体大规模报道，这些科研人员几乎就是与世隔绝，甚至他们的家人也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情况。江德玉说，这才是最让他们感到崩溃的地方。
我们家里面的当时是4岁半，我们家孩子吧是比较敏感的一个小孩，比如说他听什么样的歌呢，就想妈妈爱我你就抱抱我这样的话他都会哭，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对他亏欠也比较多吧。平时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就只能跟他说，你看妈妈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我还是要给他承诺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我几乎我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因为我觉得我这承诺也很难实现，也很难真正的去达成。
您应该也挺想他的。
是啊，就是还是希望到未来真正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能理解其实父母是为了真正整个所有的疫情在做牺牲和奉献，然后他自己应该，我觉得他会觉得挺自豪的一件事情吧。
提到孩子，江德玉眼里瞬间浸满了泪水。其实不只是他，在国家责任面前，牺牲小家是科管行动团队每位成员都要面临的抉择。
我们有个小孩，他是89年的男生，他跟他们家孩子视频的时候，他们家孩子都已经不认识他，就不知道爸爸是变样了还是怎么样，他长时间不联系了。小朋友其实也4岁，
那也不是特别小，
对，也不是特别小了，就完全就不知道。那个同事就说，小北怎么不认识我了呢？我说真的是时间太长了，当时我其实心里还挺心酸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成员，就是后来啊，在那个我们都出了披萨实验室了，然后在这边那个板板就说他来单位，然后就碰见了我，说这是他爱人嘛。然后他爱人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领导你知道吗，今天是我跟田兆宇说话最多的一天，平时他没有时间跟我说话，没有时间给我发微信，因为他当时来是帮我们做采血，就是他爱人因为是护士嘛，说话最多的一次就是这个男生，我们这个同事也去采血，然后呢他爱人给他采血的这个过程中说了两句话，然后我当时一听我当时都懵了，就是整个这一年多的时间，其实好像大家都只能是照顾这个大家，自己的这个家庭就完全都照顾不到。哎，想一想真是，就是为了这个疫苗的防控，让大家都已经站在什么样的一个思维的角度，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行为方式上面，就是这样。
对于所有参与抗疫的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疫情消散，他们可以放下重任回归家庭。虽然目前国内的疫情已经逐渐稳定，但新冠病毒依旧在全球肆虐，我国的防疫形势依旧严峻，而科管行动团队的脚步也还不能停歇。
现在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尽更多的让大家可及，买更多的疫苗生产出来，这是我们现在的挑战。基本上啊，就是我们这个团队也是没有周六周日。
现在每天的一个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每天的产量应该在1000万剂的水平，也就是质量是我们所有这个疫苗的基础和根本，不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团队，我们所有的这个合作单位、监管团队、国家层面、国际层面，包括我们现在的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的结果，都显示其实我们的质量是可控的，而且质量是优异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真正能做到我们中国制造能达到我们最顶尖的这个水平。
就在前不久，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卫东表示，科兴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3岁以上，病毒在不断变化，疫苗的防御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这背后凝结着无数科研人员的汗水。面对未来的挑战，江德玉说，他们会时刻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
首先就是干什么事情都有个敬畏的心吧。其实我觉得啊，我们敬畏的也不是病毒，其实我们敬畏的是技术。
对
啊，因为技术是其实你整个这个过程控制里面所有的手段嘛。敬畏技术你就敬畏质量，敬畏质量你就能达成你对它的控制。我们现在的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提供更多的疫苗，让把大家把免疫屏障迅速的建立起来。越快建立免疫屏障，才能越快改变我们的防控策略。防控策略的变化呢，才能最后让大家能回到我们正常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
也许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
好，刚才呢，我们是随记者一起走进了位于北京的科兴疫苗研发公司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